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呢，每一天都可以伴随在您的身边，就让小坤和您一起，我们一同啊，来努力寻求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和做。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属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盼望我们用我们实际的行动，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来荣耀我们主的圣名。我们也祈求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做感动的工作，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着上帝儿女名分的人。因此啊，我们和那些不信的还未有认识上帝的朋友们有一些不一样，那就是呢，我们应该按照上帝所指示我们的去行和做。我们要遵从上帝的话，遵从上帝的安排，且要呢借着祷告、读经和灵修，我们要聆听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而且我们明白，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是这个世界上人和名誉、地位和金钱满足不了我们的。我们非常清楚明了，我们正在追求永生的道路，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永生的产业，他救赎我们，将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活在主的里面，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口唱心和的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的每一天，愿您的每一天呢都蒙主悦纳，蒙上帝的喜欢，愿您的每一天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儿童和青年的模范。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耶稣是我们的模范，他在家庭中的生活却正是一切儿童和青年的典型。耶稣的母亲乃是他第一位世上的老师，从母亲的口中和先知的书卷里面呢，耶稣学到了有关天上的事。他对于圣经的渊博纯熟，就说明他早年时是如何勤读上帝的话了。从幼小的时候，他就抱定一个宗旨，他活着是为了人类造福。他在年轻时期与他的父亲一同从事木匠的手艺。耶稣自幼就立下了服从和勤劳的榜样，在家中呢，他犹如可爱的阳光一般。耶稣忠贞而欣然地履行了自己的本分，在他简朴的生活中恪尽平凡的义务。基督谦卑的人生毫无矫饰炫耀的作风，他大半的时间呢在户外，飞禽装饰于田野间的彩丽的花朵，肃穆的森林，巍峨的山岭，崎岖的岩石和亘古永在的山脉，他都觉得各有非常可爱之点。 耶稣深居隐退，避开世人的眼目，在与他的天上的父亲交往。借着如此的沉思与上帝的交往，他的道德能力得以增强。父母们有一种宝贵的权利，彼此协力相助，教导儿女们如何欣赏基督生平的喜乐，学习效法他的榜样。救主在家里是母亲的助手，而且实际来说，他在家中恪尽本分，或忙于木工的工作，或帮助母亲做家务，无不为成全使命，如同对外的服务工作一样。凡效法耶稣在他简陋的家中所留下真心顺服的榜样的青年，都可以将天父借着圣灵论到耶稣的话引申到自己的身上。看那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耶稣基督确实在各个方面呢，都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不管他的孩童时代，在家中的时候，还是他出来传讲福音，他的每一步、每一举、每一动，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那样尽职尽责，他刻苦牺牲，他研读上帝的话，他与天父亲近，他从来不仗着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为所欲为，反倒是谦卑，谦卑到了极致，要为人在各个方面的都留下榜样来。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的父母能够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将这些原则、这些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教导给孩子们，该是多么美好啊！有时候啊，孩子们调皮不听话，不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啊，乃是跟父母的教导有分不开的关系联系。我们若从小就教导孩子们进入教会，而且也和大人一样，每一天呢，我们来研读圣经，每一天呢，我们来学习关乎耶稣基督的故事，每一天呢，我们来思考上帝的话语。尽管小孩子小，可是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面会种下美好的种子，那是善良的种子，那是爱的种子，那是纯洁的种子，那是公正公义的种子，甚至于是克己牺牲的种子，为他人服务的种子，为帮助他人而活的种子，这些都是美好的。我们的孩子不就像一粒种子吗？该怎么去成长？该怎样去教育他们？在父母看来，这实在是需要上帝的帮助，而父母也要加以引导。实际上，教导孩子从小就信主啊，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他们还没有受到外界那些不良因素的影响的时候，就在他们心灵的幼小的深处，哎，来认识上帝，学习上帝的话，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救恩。这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吗？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吗？而父母亲这样去做，也是实实在在的将孩子们放在上帝的手里了。比起那些不幸的基督徒父母来说啊，我们所不同的是呢，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教导孩子们。有时我们可能在金钱上，在一些外在的环境上比不起呢一些富足的人，可是在我们的简陋的家里面，我们若有上帝的祝福，这就是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组成的家了。相信简单简洁并不会置我们于落后，反倒是在品格的修养方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真诚的表达方面会有大大的帮助。可是如果我们富有，但是我们谦卑，这也是蒙上帝大大祝福的。若是学会能够将自己所拥有的跟他人分享，并且教导孩子们从小就这样去做，那在这样的一种教导下长大的孩子一定是一个不自私的人，愿意为他人服务，愿意与他人分享，因为心中宽大，他不会在乎 和别人分享，因为那是他在意去做的，乐意去做的，愿意去做的。听众朋友，您是基督徒吗？你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了吗？愿上帝祝福您，让您在教导孩子方面呢，用上帝的祝福，用上帝的方式和方法去教导孩子。听众朋友，您还不是基督徒吗？这也没有关系。那小宽在这个电波里面就借着这个机会，盼望您呢来到上帝的面前，用上帝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孩子调皮吗？不听话吗？那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吧，从自我做起，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好，是不是这些不好的方面影响了孩子们。再看看周围的环境，若是有不好的环境影响到孩子们，那么就努力地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相信这一切都需要上帝来给我们聪明和智慧去解决，去面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不孤单，我们就不孤独。我们是属乎上帝的儿女，上帝要祝福的不正是那些属乎他的儿女，要真正祝福那跟从他的人吗？您若问，哎呀，我还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祝福我吗？上帝也一定会祝福您的。您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就是上帝给您的福气，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一途径来引导您，帮助您啊。但愿我们在天上的父，每一天呢都在您的生命当中给您有带领，而且我相信这种带领是稳固的，是永远的，是不会间断的，是坚固的，是永远在我们身边的。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拿起我们的信心，不仅自己在主面前站立得稳，也让我们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当中有上帝的祝福和引导。好，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属灵故事分享环节。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保护的应许》。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诗篇91篇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有个故事讲到一位澳洲樵夫在森林边上建造了一栋小屋。一天呢，他工作回家，心碎地发现他的屋子化为了一堆灰烬，剩下的只有几根烧焦的木头与一些烧黑的金属。这时他走到鸡舍所在的地方，他发现只剩下一堆灰烬与烧坏的电线。他随意在残环中行走，当他低头看到他的脚时，他见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一堆烧坏的羽毛。他用脚踢了一踢，四只毛茸茸的小鸡爬了出来，它们神机似的在慈爱母鸡的翅膀底下得到保护。上帝用了圣经最美丽与意义丰富的话，描写他在大灾难降下时，热望为他地上的儿女所行的事。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只有在永恒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上帝保护的大能。我深信，若非上帝的保护，我们的生命已经熄灭多次。上帝保护我们的方法，在我们面对面见到他之时是不知道的。歪伦写道，圣灵无所不能的力量，就是每个痛悔之人的保障。基督绝不容许一个带着悔改和信心来求他保护的人落在仇敌的权势之下。这个应许是赐给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安全稳妥，在基督里一切恐惧都消失了。救主常站在他受试探受考验的儿女身边，在他绝没有失败受损无能为力或打败仗的事，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受仇敌攻击之时，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呢锁定在全能的救主身上。救主从未让一个信靠他的生灵得不到他的保护，救主也不会让我们的信靠落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平安，我们神圣的保护神。在他的里面，我们今天、明天、永远都安全。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寄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啊，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为了帮助您呢有系统的来查考圣经、研读圣经，我们特别为您预备了一整套的函授课程。这函授课程有啊，要道入门、管理我的健康、八福、一步一步学查圣经等等。您看呢，这些课程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有系统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话语以及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学习圣经的好机会哦！现在就给我来信吧。具体的参与方式方法是呢，您首先给我们来信，表明呢您愿意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圣经函授课程的学习，我们就会根据您的来信将圣经函授课程学习的报名表呢寄给您。请您在填写好报名表之后呢，将报名表寄还给我们。我们会根据您在报名表上选择的课程将学习资料呢寄给您。 最为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寄送给您的学习资料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愿意和广大的听众一起共同来研读圣经，共同来分享上帝的赐福。就让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努力来查考圣经，要做到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更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xiaokun@vohc.cn。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就让我们一同来探寻上帝在《启示录》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录13:18，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数世纪以来，讲解预言的学者想出各种名字来满足666这个数字。在早期基督教世纪中，尼禄、凯撒是最流行的解释，许多人也想把希特勒这个名字同666连在一起。虽然666代表的是一个男人，但也有一些人试图将怀伦这个名字同他扯上关系。在更有创造力的提议中，罗兰·威尔森·雷根总统也被提出来，因为在他的这三个名字中都有六个字母。他卸任搬到了洛杉矶，显然这些数字已经对他造成困扰，以至于他把自己家的地址从圣克劳德路666号改成668号。有趣的是，有人宣称666出现在某些国际性产品的编号上，因为这和买卖有关，因此有人认为意义重大。但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谁在说要把这些编码印在人的前额或手上。一位加州居民不惜上法庭打官司，就是为了避免他儿女被分配到一个社会保险号码。他不知道为什么社保卡号与666有关，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各有一个9位数的社保卡号，再加上他们儿女的3位数，他们一家就有了18位数，正好是6+6+6。在这样的情况下，666能够被创造性的加以解释了吗？我们可以采用某些规则把名字弄成666。圣经学者、科学家和工会都曾经被指为敌基督的候选人。一些人甚至猜测儿童电视节目里的泥巴也是。如果你把可爱的紫色恐龙的罗马数字加起来的话，也能得到666。希望那样做的人会知道这只是一个玩笑罢了。需要严肃看待的是，数世纪以来，许多经历惨痛的基督徒在忍受逼迫的时候，都认为他们是在经历基督复临前夕的大艰难时期。难怪他们会猜想，想知道斯大林、希特勒或别的什么穆斯林统治者是否就是敌基督。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代人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借着掌握启示录的大原则从中获得的力量。这样一来，就算不上是在时间上，他们也在品质上预尝和邪恶势力最后征战的部分滋味。听众朋友， 按正义解读圣经呢，是十分重要的。我愿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不断地恳求上帝，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啊，用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同时，也能够给我们聪明和智慧去正确理解他的话。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我祷告不要让臆测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忽略了圣经摆在我人生道路上的挑战，帮助我诚实对待你的话语。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还有我要提醒您的是啊，千万不要忘记给我写信来报名参加我们为您预备的函授课程哦。具体的来信方式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另外呢，您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就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上帝大大的赐福您。
好，我所拥有你所没有的爱，这爱是从神而来，快来到他身旁，不要再等待，让你安睡在耶稣胸怀。安睡在耶稣胸怀。